自度大道佛善来，自度大海佛穷底，自度相异佛无碍，稽首自度无等佛。这四句话是一个偈子，请在天的部位写四个字，归敬佛宝。然后这里呢有两个字齁，后观法师经过他的版本校正齁，他认为有两个字可以参考改一下。第一个呢是自度大赖大道佛善来，那个善来其实并不是错，可是他认为可能改成佛从来，从是从哪里来，不是三重的从啊，是从哪里来，双人旁的从，佛从来。佛由般若成佛以后呢，他已经达到不动智了，可是呢他还是随众生心而来，所以也可以称为叫善来，也可以叫做如来啊。如是不动，来是动哦，所以动跟不动无碍，是佛的功德，所以善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校正说那个善改成从，从哪里来的从。然后自度大海佛穷底，他那个穷底那个底那个字呢，他建议版本校正改成净，镜头的镜，自度大海佛穷尽。那后文一样，这个我想不用太多解释，对不对？所以呢，佛是依着自度大道，自度大道就是般若道，依着般若道成佛。所以这个成佛是什么？入初地，入初地得无生法忍，就是入菩萨位。而菩萨位才刚入地，其实就跟佛功德无二了，做的就跟佛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入地以后呢就会分身法界做佛，这叫做佛从来。同样的道理，入地以后继续用这个般若的正智，随顺众生心观差别相啊，修所知障清净，这叫自度大海佛穷尽，穷尽一切世俗世间众生心想的差别相。然后刚才讲过了，自度大道佛从来是得到入菩萨位的无生法忍，自度大海佛穷底是后得智所行的菩萨行事业，十度事业。而这两件事情呢是真谛跟熟谛，佛善来是真谛，佛穷底是熟谛。这真熟二谛是无碍无相不可思议，刚才才学过对不对？这叫做自度相异佛无碍。分别相跟无分别相其实无二无碍转，这个叫做不可思议。好，那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呢，我们应该要归敬，所以叫做稽首自度无等佛，不就是赞叹他的无等吗？无等后面不就是实慧吗？这是真实功德啊。这四句话是讲对于佛宝的归敬。接下来四句是归敬法宝。那般若到底强调什么样子的正见呢？般若不是讲空，也不是讲有，而是讲有无二见，灭无余。所以我们说啊，般若正智所证的涅槃是什么？有无二见皆离的无系论涅槃界，而不是去到一个叫涅槃的地方住，而那个东西是一切法的本性，于是说无住。所以呢，所灭者是灭的系论言说，所以大乘理去要证的涅槃是离系论的涅槃界。而系论是什么？有无二见叫做系论。你能够把有无二见差别的缘起通达了，又能够依据这样的缘起起造一切的无量功德，就叫做佛。般若道方便道走的就是这个，而这种诸法实相是佛所说。所以佛所说者相有四悉檀，往后就会看到了。而其实实性呢是离有无二见，说有无二见的真实意，懂吗？即有无二相说有无二相的真实意，可是他只要劝告我们众生要离一切的二见，证到无二的圣义地相。而离一切的二见假名为常住，常住不坏尽烦恼，用这样子的常住真如，这个真如法性根本不坏，不管它起染相起清净相，它都是常住不坏性。而常住不坏就是世间相，世间相就是原五蕴 观真如，常住不坏尽烦恼，用这样子清净烦恼就叫做得解脱。所以呢，佛的法不管有八万四千，都只有一个位，就叫涅槃位、解脱位、清净所缘，即受佛所尊重法。好，这个就是皈依法宝。底下三个颂是皈依僧宝，但是他很特别的僧宝呢，他用了三句来说，你看是哪三个哈？首先，甚众大海行福田，我们的大海亲近佛菩萨，对不对？是为了众生做福田的。福田有两个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亲近大海众菩萨行供养、行赞叹、行礼拜，这样子会得无量福，这是一个意思。而第二个意思是说，你有为者亦若是，以他为典范，把你的三业变得跟佛一样，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安乐跟利益事，这个叫做真正的福啊！你要如菩萨所行，这样子呢，入学位无学位，这才叫做好自端严呢。所以他说啊，学人学无学人以庄严。为什么你要入学位，就近成就圣人的无学呢？是为了要庄严佛土。所以庄严佛土不是去做什么装扮，不是盖什么大楼，而是用自心的清净功德去庄严。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去一个会场啊，你说我去当庄严众，庄严众有那么好庄严的吗？你自心如果不清净，就不庄严了。你自心清净，你在那个法会当中当护法，那才是真正的清净大众。所以他说，学无学人才是真正的庄严呢。后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寂灭根已除。后有爱就是无我了，既然无我，我所就不能做一，所以呢，这边就是我所寂灭了啊，我所寂灭啊，那这样子的有漏根就永除了，永除了，这是赞叹圣人。所以圣人一定唯有说解脱究竟者，无漏才叫做圣人。那这种圣人呢，相上已经显现什么？以舍世间诸事业。所以也就是说，佛菩萨他有没有造一些世间事业？有，可是他不取，他不执。所以他虽行，可是他以舍，懂吗？这两个是无碍的哦。以舍世间诸事业，所以种种他的所造的功德是为谁呀？为众生故。种种功德所住处，他创造这样的净土给谁住啊？摄受跟他心跟法门相应的众生住啊，这都是净佛国土，用他的本地因行成造这些功德，显现他的行舍心给众生做住处，给众生住，这是圣众真实的功德。好，底下这个句话是比较特别的，一切众中最为上，稽首增进大德生，这个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中，众生相当中，现大心众生的菩萨当中，又以释迦牟尼佛最尊贵，他是我们的根本老师，所以这边所谓的大师指的就是他了。那到这里为止，原则上恭敬三宝就已经完成了。他说啊，一心恭敬三宝矣，但是怎么样，随着马上就期待弥勒下生，有没有发现于中啊不起杂念哦？前佛的功德的教导，由我辈行者继续传灯不灭，传灯不灭的责任是什么？等待救世弥勒再来，于中要创造如来事业的无间断行，所以集诸救世弥勒等。那么如果没有圣弟子传灯不灭，我们今天也听不到佛法，所以他还要尊敬谁？智慧第一舍利佛，这是指舍利佛。无真空行须菩提，有没有？好，弥勒等，那等的旁边请各位注明一下，还有一个第四天教师家。那么弥勒跟第四天教师家跟舍利佛跟须菩提，刚好就是我们五分般若的前三分。这部经啊，般若经一开始佛就不晓得为什么，舍利佛先发问说，世尊，你为什么举身毛孔皆为笑呢？这是什么因缘你会出现这样的殊胜功德？舍利佛跟文殊菩萨一向会 注意这些小事情，这小事情是大事，一定有大事因缘才有这种事。可是当他问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却转向了须菩提说，你就为众生讲讲般若吧。所以一开始的第一分叫做须菩提般若。那须菩提很客气啊，我看不到菩萨，看到都是跟我一样的声闻众啊，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啊，你叫我对什么菩萨讲什么般若波罗蜜啊。为什么？因为须菩提常行空行，他无争三昧第一，所以他心中无法可说，因为他的个性呢，这个部分就是跟般若的性相最像，所以一开始要说般若，佛就嘱咐须菩提先说。可是于中有些微言大义，末法众生可能听不出来，因为如果你单纯听须菩提讲，一切就空了，空了人就忙起啊，连因果就空了，所以就有问题了。所以呢，舍利弗就出来，故意刁难须菩提说：“哎，你这样讲有问题哦，要这样子对，还是那样子对？”就一直创造两种问题要须菩提答。那一分开始就是舍利弗般若。舍利弗般若把这些差别闲了，跟前面的须菩提所说的般若性相的空无碍相以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要还是要用资粮行呢、啊，护道心。所以第四天出来，那一分开始叫做信解般若。信解般若分作两分，第四天先出来说我护法，对不对？你们今天所有一些福德因缘的问题、道量不足的问题、业障的问题，我都帮各位做护法。可是护法只是得什么短暂有果报期限的利益。是信解般若的后分，弥勒菩萨出来，究竟我还是会来嘛，所以我就先来做前行的教导，对不对？教导各位怎么样扶住烦恼，扶住烦恼，因为福祸才能够起正行。所以信解般若就是加行道、资粮道、恶道止观。那最后呢，佛自己亲自跟须菩提对答模式因缘，就入到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根本见到位。老实相般若讲完之后呢，模式跟阿毗跋致，模式就是所对治，阿毗跋致就是所生的果。你只要不被魔业因缘转你的心，你的功德不管刚只是初发心就等正觉。我们讲的初发心及等正觉，指的是你完全信解一切的魔业妄自信不可得，你就可以入阿毗跋致位。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正果，烦恼有没有断几分，那都无所谓哈。在实相般若讲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等你真正见到以后呢，再起方便加行，就是入到我们这段无尽品以后的方便道。所以这边呢，就先赞叹般若德的三位上首：弥勒菩萨、舍利弗、须菩提，就赞叹我们前面般若道的三位上首啊，说法主。然后呢，底下这四句话到这边为止，归尽。僧宝已经圆满了，底下呢是论主龙树菩萨他自己表明他造论的心意。他说啊，我今如力，如力这个字用得很漂亮。什么叫如力啊？尽我的力量，我有多少力量我就尽量了，虽然不见得能够讲得跟佛一样的完美，可是我究竟要了真实意，为众生造论啊，传于后世，这是如力。欲演说大智彼岸实相意，就是整个大般若的意思啊、哦。愿诸大德圣智人，就是种子前面所归尽的一切，一心善顺听我说。听我说的意思，那个听应该念作听，听我说就是帮我做应可。如果我对了，你就 OK； 如果不对了，你要告诉我啊，要加持我的心哦。叫听我说，那我们改的就改后面的四句。我们也是我今如力啊，欲学行大智不彼岸实相意。我们当然不是演说啦，包括我在内，虽然是说哈，可是也是学行哦，哦，学行诸圣善人。所以我今天把那个演说两个字改成欲学行，你今天回家念也是这样念哈。我今如力欲学行大智彼岸实相意，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善护。不退心，我其实啊，我觉得修行最重要就是不退。如果你进进退退啊，真的是枉然。 唯一最重要的功德就是不退心。才刚发起了，你唯有增上一条路，绝对没有进进退退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转化一切的因缘变成道粮，是我们今天的智慧。所以智慧呢，不是在那边跳来跳去，而一切对境都要转成道粮，才是不退心的修法。所以我的求愿是什么呢？一心善护，不退心，好不好？这就是我建议给各位啊，修般若。修般若是什么？对我们来讲还不能起什么真正的正正行，就是修正观念。所以我觉得啊，自论是一个很好修正我们的观念。你几乎你在宗教现象当中看不懂的问题，自论都有，都有，真的是好，很好的一本法本啊。所以我其实我愿意把这本论呢当作是 Bible 随身带到，有事没事就是读一章两章，然后反复重读，反复重读。而课诵的话呢，就诵般若经。而般若经，如果你觉得大品般若经太长，毕竟27卷嘛，我建议各位可以去请一本小品般若十卷，因为十卷般若只有三分般若，就刚好讲般若道。我们刚好是信位菩萨往上行嘛，所以方便道对我们来讲不可思议。像十相般若以及方便般若对我们来讲都太高，那是地上菩萨的所行境界。所以呢，我是觉得啊，像日常法师建议大家诵经也是诵小品，十卷般若就可以了。那你十天，那一个月刚好三十天，就可以三部，懂吗？啊，一天就一部嘛，一天就一部，刚好一卷嘛，啊，不是一部了，就一卷，一天一卷，十天就解决，三十天就刚好完成一部小品般若，就把方便道从须菩提般若、舍利弗般若到信解般若。这就是信位菩萨。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呢，信位菩萨能够圆满，就仅限阿弥陀佛了。真的，你要得到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入出住啊，也就是出地的意思了。真正的见道，不是你开什么大的智慧，有多大的知见，多么了不起的功德力，不是，这是你真的深信，无条件的深信三宝，而开始让你的三业行在戒上。戒不是去守的，而是自己就知道应该要那个样子，因为不那样子三业就不清净嘛，理上就说不通嘛。所以戒就是一个学处，学你的三业，为什么非要那样子不可，对不对？开始是 KK 的，为什么？有习气，只要有 KK 就是有习气， KK 之处就见习气，见习气前念之望，后念不起，对不对？现在有无助，不就是善知吗？学善知三世吗？由这样子起造一切的无量功德，不就是方便道吗？我们今天出发心就可以行方便道，但是是随顺修而已啊，有没有？借着观想，把你的心降服烦恼，安住法性，练习这样子，这就是信位菩萨的真修行。所以我其实已经老实讲不太想讲课了，要讲课我就觉得很散乱的境界，要一直不断的去收集一点资料，不然没话讲，因为干消文很无趣。可是呢，塞太多的材料，其实我的心会很散乱，你们也可能入不了真正我要讲的意思。所以我其实是希望真的这个法会吼能够真的变得比较像修行。可是我又不是出家众吼，带各位当导师来共修。那如果你们每个礼拜来只是跟我一块诵诵经，在家里诵就好了。所以我其实啊，这样来也不对，那样子去也不对，到底我要讲还是不讲，怎么讲，选什么东西讲。而且我就觉得自己想要去读的东西又会被讲的进度拖在后面，反复还是要回来复习，不然又讲不出来啊，就会很自己在那边啊，还是散乱，是反复个性啊。所以真的希望各位能用功啦。我知道当然我的责任是要帮各位做读书心得报告，可是你们不能只把我当作是，因为有东西可以听嘛，你们应该可以先来上课前就听完了，听完了我要能够帮助各位的应该是用我们的问答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二节课，往后第二节课，第一节课因为你们心还不定，所以就由我来先把往后83卷以后的三会品继续往下讲，那我们每个礼拜不要进那么多进度啊，然后第二堂课就念这个三宝归境记， 然后开始往下读一段。啊，现在剩半个小时，所以我们等一下只能够把21项缘起呢科句，然后呢下科名，科名就是按照后观法师根据应顺导师的笔记所下的，你们我觉得不错，你们可以把它标出来。回家这个礼拜你们就是，如果请得到请，请不到就先念过这段文，下礼拜应该就可以取到法宝了。好，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先念这一段。我们还是照本文呢、啊，还是念那个佛善来跟佛穷底啊，那只是他的考据的那个文献资料上是这样讲哈、啊，完全按照文哈、啊。好，自度大道佛善来，自度大海佛穷底，自度相意佛无碍，即守自度无等佛，有无二界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稽首佛所尊重法，圣众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庄严，后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寂灭根已除，已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稽首正净大德身，一心恭敬三宝已，及诸救世密乐等，智慧第一舍利佛，无争空行须菩提，我今如力欲学行，大智彼岸实相意，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善护不退心。后面那句，因为文上是龙树菩萨的造论义，我们是学他的论，所以我们要改一下他的说法啊。这是他对三宝说的，我们要包括三宝，还要包括他，心中也要祈请。所以今天你要读自论的时候，要龙树菩萨先关在前，把他当你的亲教师，由他呢再融十方三宝，这样了解吗？所以你随着文就要观这些功德。如对目前起那种身心的觉受，如果你真的是个好要佛法的人，你应该能够这样子随文起观。随文起观的目的是要庄严我们的道场，道场就是心啊，让你的心能够真的跟三宝的功德相应，这叫前行。然后结行呢就是回向发愿，那回向发愿呢，我就喜欢的比较喜欢就像一般华严经的回向文，普贤回向文啊，诵经就诵经，持名就写持名。那我简单讲就是不管什么行啊，我持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为相，那个回向文，那个当然简单的结行，中间就是读，中间就读，你把这个东西当作功课啊，一天一卷一天一卷一天一卷一天一卷，就把它当作定课啊。我们因为不是出家人，不是在堂上五堂功课哈、啊，随着佛的仪式这样的仪轨就走，我们比较还在求智慧。我认为求菩提求智慧，我个人比较偏好了，所以各位如果性向跟我相同，可以这样子来做功课，好吗？这是真的值得各位做了，至少你们要圆满前面34卷啊。如果你们愿意诵经，再用十卷的小品般若啊，当做你课诵的所依做回向发愿。好，以上把怎么样受持般若经的功课啊，跟各位大概简单介绍。底下呢就是标列科句。龙树菩萨说21项，世尊为什么要起造般若经的缘起？首先呢，他先自设一个问题，问曰：佛以何因缘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不用一般判教的方式啊，说什么58教那种方式，他就直接讲这部经上品经是大般若600卷，总共有16会。而我们今天呢，这一个罗斯法师翻的这个，我们俗称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叫做《大品经》。《大品经》有27卷，有些的版本30卷，都是同一个版本啊，同个版本啊，叫做《光湛般若》或者叫《放光般若》啊，其实都是指同个版本。那在《大般若经》当中是属于第二会，第三会跟第二会文很接近。啊，因为很接近，所以通常我们只受持第二会， 所以第二会跟第三会都是属于大品般若，第四会跟第五会是属于小品般若，大概只有十卷大小，只有前面三分啊，讲般若道，只有大品般若有五分，前三分讲般若道，后两分讲方便道，这是大概的观念哈，各位有一个概念。然后他这边就讲了，那佛是什么因缘要说五分般若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诸佛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言，觉得是有因有缘，为了一大事因缘，为了什么？为了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也就是说要能够三业成佛，为了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讲个道理给你们听当做见解你们去受持，不是这个意思，是要让佛的之见去比较分析也可以，然后呢最后你就应可，真的只有这样子才是最好的，但你那个无条件应可这样子是最好的三业的一种风光，这个就是他的一大事因缘。比如须弥山王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动，对不对？一定是积累的，不得不动他才会动，今有何等大因缘故呢？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底下就广说21项，请先标列。第一个答曰，大概他每一个分也都在复次，所以要看大智度论就要懂得标列问答跟复次，而复次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科句的分野，一个意思是一个问答里面两种观点以上。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再稍微给这部经，因为我看后观法师他已经做了小的科判，所以这种复次需要分开来的，一个就是两个复次是两个科句，两科中间他可能用问答，那问答的答里面呢，问里面呢可能都有复次，因为这个理由，因为那个理由，因为那个理由，所以我要问这个问题，答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理由，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这样的答，可是答完之后就是算是一科，然后转成另外一个重点以后呢，他还是用复次这个字，所以复次你要前后文看一下啊，它不是同一个水平上的不同的科句哈。好，底下呢就是人家帮我们科好了，我们就不用费脑筋想了。第一科呢就是为密勒等说菩萨行，为什么特别标密勒？因为阿含经四阿含当中里面出现的菩萨只有密勒菩萨，但是阿含经并没有广说菩萨行，也没有教怎么样发菩提心，所以呢我们才会把阿含经说成什么，说成是声闻教，不是说它里面没有，只是因为它目标就是为了度什么二众声闻啊，二众声闻，所以呢它就只是在众阿含的时候呢特别受记密勒菩萨，这个南传的人他们都知道的啊，包括佛也经常讲，世尊也经常讲他自己过去的本身故事，他们也知道释迦文佛前身的很多本身菩萨行的故事，他们也知道有菩萨道，有阿含经有菩萨行菩萨道，可是没有广说啊。于是呢声闻人就把唯一的解脱道当作唯一的教道，这是差别所在。所以般若经为什么要起造，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没有广说阿含经里面对于密勒菩萨为什么独独在经上被受记未来做佛，他一样是佛当时弟子之一啊，为什么其他人都被受记当四果罗汉，为什么只有密勒菩萨受记做佛，而那个时候讲了十名功德，由此可以知道密勒佛所成就的十名功德跟阿罗汉的功德不一样，阿罗汉功德假名有三，而这边呢就是要为了要广说菩萨功德，为密勒这一类的菩萨行者广说菩萨行。那么如果是法句的话是在第二页最后一行，欲为密勒等广说诸菩萨行，把这句话画起来，就这句话的科句，这是阿含经里面的微言大义。阿含经里面既然有密勒菩萨受记作佛，那显然佛就跟四果罗汉不同，可是因为没有广说菩萨行，于是他就借般若经来广说三乘共学的菩萨行，也顺便减责不共的方便道啊，这是整个般若经造经的因缘。第一个，第二个， 既然你要讲菩萨，而菩萨就为了要成佛，而成佛就经常要意念佛的功德，所以呢，大乘行不同于是二乘的，就是念佛三昧，底下就有标了。复次，有菩萨修念佛三昧，佛为了这些修念佛三昧的菩萨行者呢，欲令于此三昧得增益故。这句话画起来，对于那些修菩萨行的人，菩萨行的修什么行？菩萨行总一句话，不共的菩萨道就是念佛三昧。而念佛三昧有些菩萨行者不得利，是为了让那些修念佛三昧的人得利益，增利益故，所以讲这部经。所以整个这部经般若经就是为了要成就念佛三昧啊。请问般若行跟念佛行有差别吗？问题你不要以为念佛是念名字嘛，名字为了要招德嘛，而德是什么？般若出生诸佛嘛，所以所有十方佛菩萨的功德通通在般若经当中广分别说嘛，所以哪有学念佛人不学般若经的呢？而不要把南行道、易行道就变成两条平行线，这两条道路不过是因为心的根利钝而有差别啊。所以一切南行能行中间呢，其实只有根的利钝，可是如果你随分随利应当学，为什么？增益，增益什么？增益念佛三昧，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今天我们竟然纵使持名念佛要往生净土，也是要达一心不乱、意不颠倒啊，不就是要得念佛三昧吗？念佛三昧不要说很高，散心也可以得念佛三昧。你如果读般若经，没有那些错误的知见，错误知见就是什么？把疑根通通打断，打断就是福祸吗？今天真的要念佛往生，不叫你断祸啊，叫你福祸，不要有疑根，这叫做信愿具足。信愿具足就必得往生，持名功德只是决定行品的高低而已。所以整个念佛三昧的关键就是信畏菩萨的修行，就是心对于身心三宝这件事情要清净，能够用清净身信三宝的心持名念佛，纵使持名念佛也就等于实相念佛。实相念佛不要再去意念一堆的道理，道理是在平常时用般若的正见革除自己错误的观念，把一些对宗教现象、世俗世间法的一切错误之见通通修正了，把你的作意都顺向般若，于是你对一切的相上不执着，都能够深观法性。用这样子的心，没有正量哦，用这样的心放下来，老老实实持名念佛，持名念佛的心的功德就跟实相念佛无二无别。千万不要像有些人禅净双修，现在后来边念佛还边参念佛是谁，那就杂乱了。我其实不赞成那样子的，要持名单纯持名，要诵戒单纯诵戒，要持经就单纯持经，一行就好了。佛法讲的成就都是一行，绝对没有杂行的啊，绝对没有杂行的。有杂行一定是正住双行，住行在平时，正行只有一行。如果你持名做皈依处，持名就是你的单纯，对不对？但是持名不管你什么功德都要信愿往生，所以回向发愿是重点，前面的初中后心都要向佛，这就是真正念佛三昧的修行道。而读经言教就是为了要去疑根，去疑根就要生正增净性，对不对？净心功德圆满的心就到清净心，以这个福祸的清净心持名念佛就是实相。懂我的论理吗？这就是我皈依的法门，就是这样。而这部经讲完了，为了密勒等讲菩萨行，而菩萨行是什么？不共的菩萨行就是念佛三昧，而般若经就是为了要念佛三昧得增益故，所以要讲啊，只是没有人讲，差别在这里而已。这是第二科啊，为了要增益念佛三昧。第三科在中间复次，一二三四五六行，第三页第六行，菩萨出生时放大光明，有没有这一段？这一段呢，就讲了一段佛的本身故事。 佛为什么要最后生示现八相成佛呢？请翻到第四页来，245行，请看5行下面。四天王皆忆佛所，就欲界诸天啊，四地华音及欲界诸天，并四天王皆忆佛所，劝请世尊初转法轮。这里画起来，因为有这些天王劝请世尊转法轮，所以呢，佛说般若啊，佛说般若。好，这是第三颗，因为有天王劝请，而为众生说法。本来就是他在菩萨因地的本愿，所以他顺向本愿，以大慈大悲受请说法，好，依这样子的悲心开始起说八万四千法门，好，这是依着大悲为本啊，酬偿他的本愿，才用八相成道，就是等待这些缘起而说甚深法教。好，这是第三颗。第四颗在倒数五行复次下面啊，有人以佛不得一切智，有没有？这个是缘起，第四个缘起。因为当时有众生认为说，佛怎么可以懂一切的东西呢？啊，佛怎么会懂一切的东西呢？因为一切智人就是什么都懂啊，啊，无所不知啊，他是骗知者。佛为什么敢讲自己是骗知者？是为了要解答佛为什么能骗知一切法的理由，所以呢，佛就自说般若。骗知不是说他立刻就有，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就讲了，有的就讲 啊我看趋檀你啊，能讲这些四圣地四念处的法，可是你大概不懂得种道吧，你大概不懂得放牛吧，然后呢，就像是慧能六祖大师也一样啊，他说啊，大师你有没有听过涅槃经？他说没听过，因为他不识字啊，既然没听过，那我要跟你请问涅槃经跟法华经怎么样？你念一段文我听听看，对不对？他念到方便品的时候，他全境大意就明了了，就是这样。不是说他没有学他知道，而是他善知。你只要把你今天要解决的问题跟他大概把因缘果始末讲一讲，他就会为你去找方法。他有这种善学善知善说的本事，这个本事叫做一切智。他不是什么人来，乃至你不来，我要找到你，非要跟你讲那个道理，怎么讲都是那个道理，不是那个。佛不是那种害好为人师，老讲都是一套话，不是。他是善知因缘，善说一切得安乐、究竟得利益的善方便，这个才叫做一切智。所以你读般若经才知道，否则你会觉得啊，你们这个太人格崇拜了，把佛啊这个神格化，不是。我们是把佛格化，佛就是觉性呢、啊，开发一切法的觉性，就是要你能够放下一切障碍去学习一切法。佛法是这个，放下一切的疙疙瘩瘩的东西去学习一切法，不是为了要得什么去学东西，不是得什么去做东西，不是为了 show off 什么东西去表现那个件事情，完全不是，是因缘到了就那样的做，完全只是随顺因缘而行。这叫做一切智的态度。你不去读般若经，你不知道，望闻声音你就觉得，哎呀，佛法穷贵操皮，怎么可以讲他的教主叫一切智人呢？对不对？他会打字吗？他现在还没有学，他就不会啊。他会上网吗？他还没有学，他就不会。可是他如果真的有必要学，他会学。这个叫做一切智，他不为学行做障碍，叫做一切智。啊，那个是很殊胜的功德哈。然后呢，再来，底下有个附次，那个不是哈，那个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解释。第五颗是到第五页，倒数五行，那是第五颗。第五颗是要干什么呢？第五颗附次第二行，断彼共高邪慢异故，现无量神力。因为有些人呢、啊，向佛请问问题，就显现他的共高我慢，然后有很多的知见。最有名的是谁啊？长爪梵志，对不对？他读了当时吠陀的18部经，就觉得他骗知一切法了。啊，他说读完吠陀经典之后，他知道一件事情：我一切法不受。佛就问他说：“你这一切法不受这件事情，这个法你受不受？” 他自己一想就知道他落败了。你讲不受也不行，讲受也不行。你受就有所受，你讲不受，你这件事情这个主张就不利，不利你有什么好问我问题的？所以你讲受与不受，两方都落败。这就是整个这边最大的问题所在，这是第五个。为了要视法实相，拔出邪见。这是第五颗。第六颗最后一行。欲令信受法故。为令信受法故。这是第六个。信是什么法呢？信受佛的不共法。所以那个法呢，请写两个字，大乘法。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听闻般若经的人能够信受大乘法是唯一乘道，那么什么叫做法呢？唯有佛的不共功德，像实力事无所谓，安利圣主，只要见到以后都是圣，可是圣中之主就是最高的就是佛，所以圣主就是佛，所以佛的心住处。为什么他能够得十种自在？把这个大乘法的根本意呢？为了让一般人信受故，所以说般若。这是第六。翻过来第七颗，在第六页，第二行，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所以我们后文会谈到四种希谈这边就先分位去讲然后呢，第五行复次。这段文的第二行下面，我今出世为大义王，集诸法要，汝等当服。这有三件事。我出世为大义王，这是佛宝出世；集诸法要是法要已经给我了我们，而我们今天呢，汝等当服，于是要出家做僧，要皈依僧。所以汝等当服就是，既然有药了，药是医王给的，我们今天有病就要好好的服药。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的坐享就是观想佛出世为大义王，为我们集八万四千的法药，我们唯一的事情就是服药，就是治病。而治病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佛，跟佛一样行一样的三业功德。这是第八个，第八个。好，第九个，倒数五行下面，复次有人念言：佛与人同，亦有生死。为什么？佛的本身故事当中有出现九个难，比如说提婆达多不是推石头一样把他的脚砸烂了，最后临涅槃前要一杯水喝，阿难还说水浑浊不让他喝，对不对？这些都是他的难，还有他的这个一日一马修苦行，所有这些都是他的难。他说他最后老的像还是现那个老比丘像，对不对？还上吐下泻。于是外人就说，那佛，你们的佛整个遭遇都跟我们人一样，有什么好神圣的呢？这段文就在解释第二行，佛欲断彼意，为了要解释佛的这九难，说他的因缘，为什么佛要示现这样的相，他要让我们生信心，你用父母生身就可以成就佛道。如果我用过去九修的功德来示现才能够成道，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只有圣人已经有九修功德才能够做佛，我是不行的。所以他要跟你讲，纵使遭遇再苦，跟人一样这样的遭遇，他还是可以做佛，懂吗？做佛以后你还是要随顺众生受一切的境界，可是呢，他的回应态度就显现跟凡夫不同，这才是不可思议之道。这是第九颗。所以这边又讲了一段那个佛的本身故事，到第七页倒数三行标第十，又是佛的功德。佛出生不是走了七步吗？那后来又变得跟一般的娃娃一样，什么东西还要从头学起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请看到第八页第三行，当知但以方便利故，现行人法，如人威仪，令诸众生信于身法。什么叫身法？用父母结业生身一样可以学做佛，这就是不可思议的身法。我刚刚所讲的，所以底下有一段文其实很感动的，底下他说 今见此人此事成有，必是天龙鬼神，其所学法必非我等所及。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用不思议神通来示现的话，那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说，这种本来就有神通了嘛，所以他学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所以我是很认同这件事情，所以我很不希望我辈的学长们啊，自己在那边课谦啊，我业障深重啊，我少小为足啊，我这样就好了。不是啊，不是啊。他底下怎么说？何以故？我等生死肉身为结识业所牵，不得自在，如此身法谁能及之呢？以此自觉圣道，把自己自觉在圣道门之外。他反而要告诉你说，这样子的心呢、啊，是自己做障碍，这才叫业障。业障不是真的有什么东西障我们，是我们自心做障，以此自觉不得成为贤圣法器。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还会视线跟一般人一样，用人道来成身成佛。好，这是第十。好，第九，在第十一，在第九页第三行。好，为了要令众生离边，拔什么边？拔苦乐边。好，这是第十一。好，你落到这边，落到那边，都是落边。为了让你离边入中道，这是第十一个缘起。这个缘起比较常见啊、哦。再来下面一段，倒数五行。复次，分别生生夸胡，生生就是父母，结业生生，法生就是五分法生。为了把结业生生跟无法成生这样子来做一些因缘果的建立，这是第十二颗。第十三颗下一行，复次，欲说鼻拔字跟阿鼻拔字，有人认为鼻拔字是错，所以有了修正本就把鼻拔字前面加个阿字，不对。鼻拔字梵文就是退转的意思，阿鼻拔字那个阿就是否定，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就是要为我们分别什么是退转因缘，什么是不退转的因缘，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就说，欲说退转跟不退转的相，所以呢说这部经，所以这部经就是为我们分别，你不要去碰什么因缘，那个因缘会让我们退转，你要是随顺什么心，那个心可以让我们毕竟不退，把这个退转跟不退转的相讲清楚，是第十三个。好，第十四个下面，欲说魔幻魔伪魔事故，诶，不是不是，这两颗是同一个，讲阿弥拔字跟魔幻是同一颗，不过导师把它变成第十四。对，好，这边就标第十四， sorry 啊，这是第十四。好，底下是第十五，复次，为当来世人供养波尔波尔蜜因缘故，又欲受三乘记别故，主要是后面那个，为了要受记三乘，这是第十五颗。为了要供佛啊，供波尔受三乘记，所以呢，这是第十五颗的缘起。第十六颗在第十页第五行第二段文，复次，佛欲说第一义悉檀相故。好，这段文就非常长了。这段文就是四悉檀，我下礼拜的重点主要讲这一段。前面的文后面的文我原则上不说，你们自己看可以懂，不然慧观法师讲得很详细啊。所以下礼拜我第二堂课的进度原则上就讲四悉檀，把四悉檀的重点稍微讲一下，因为里面有几段文是属于比较难的那个中论辩证的文义啊，各位要懂一点那个意思。那么它的四悉檀在哪里呢？第一个世界悉檀在十页倒数第三行，云何名为世界悉檀？有法从因缘和合故，有无别性。啊，除了因缘法性之外，没有因缘所生法的个别之性，这叫做世界悉檀。所以你们发现世界悉檀很浅啊，缘起性空就是世界悉檀，懂吗？这和合假名所生，那个所生的名言法无自性，这个就叫做世界悉檀，让你明白本来这实相就是摆这样的，我不用再讲什么奇奇怪怪的玄妙道理，实相就是这样，世界实相都是安尼。好，第二个十一页最后一行，云何名为各个为人悉檀？观人心行而为说法，于一事或听或不听，这叫做各个为人悉檀。 各位不妨另外写天台，写了几个字。智者大师把世界坛用八个字来说明：世界西坛，请在天的部位写生喜、欢喜啦、欢喜啦，令众生心欢喜啦。啊，原来实相这么好了解哦！原来实相就是性空哦，就是缘起性空哦。你明白这个道理，很容易入那个实相的理，这是生喜啊。然后呢，各个威人西坛就是生善，为了让你增上。其实我比较喜欢增上义，智者大师是讲生善的，那我喜欢讲增上啊，令我们的心增上。因为我们都喜欢习惯领域，就困在一个部位就不动了，不求进步了啊。所以佛就为了让我们呢离开自己的所住处，令心增上，所以他安立了各个威人西坛，就有点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这是各个威人西坛。好，翻过来第十二页倒数第五行中间，云何名为对治西坛？对治西坛，智者大师说破恶，把一切邪见恶行都能够断灭，这个叫做对治西坛。所以他为贪行者讲慈心观，为嗔行者讲慈心观，为贪行者讲不净观，为了痴行者讲因缘观，这些都叫做对治西坛。为了我们的凡夫子友讲空观啊，这些都是对治西坛。好，对治西坛讲的文比较多，所以翻过来一直到第十五页啊，一直到第十五页。好，十五页这边呢第五行，云何名为第一西坛？有没有第一西坛定义是什么？一切法性，一切论义语言，一切是法非法，意义可分别破散，诸佛必知佛阿罗汉所行真实法，不可破不可散，上三悉同中啊，所不通者此中则通。就是要把前面三个悉坛的分别法破散，就知道它不可安立，这个就叫做第一悉坛。所以第一悉坛并没有别法，只是重新再用一个观点看为什么佛要讲世界悉坛，为什么佛要讲各个威人悉坛，为什么佛要讲对治西坛，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入第一义。所以呢前三西坛都是为了要入第一义，所以四西坛总说就是第一义西坛啊。这是这段文的意思啊，我们下礼拜再来看这段文，这段文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要学治论就要先学四西坛。好，往后他有一个结语，结语也很长，一直要到十八页。十八页的结语啊，这段语啊智者大师很爱用。第一行答曰：一切语言道断，心行处灭，片无所依，不是诸法无初无终无后，不净不坏，是名第一悉坛。老师说这大乘起心论对于心真如的定义，不就这一段的广说而已吗？没有差别，真的，我觉得里面所说的道理真的很没有差别。然后呢最后结归：一切实一切非实，即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非非不实，是名诸法实相。这段话就讲四句，当你了知四悉坛之后呢，四句就是一切逻辑分类的可能性。我们有为的想法思义心顶多开出四句，广说百句，百句就有四句所生的。你不了真实义，四句皆非。你了四悉坛之后，知道原来一切言说都是为了入第一义，所以你会不止于相，而会入第一义。你得其离言法性，才叫做诸法实相。而你得诸法实相，四句都可说。嘛，这四种，你说实也对，说不实也对，说亦实亦不实也对，说非实非不实也对。可是你如果不了真实相，你就会着在相上。那怎么样说都四句都不对。好，这段文最大哈，一直到十八页倒数三行的副次，这边标十七，引大论师信入佛法。这段文的对象就是常爪梵志，也就是我辈凡夫啊，像我们这种多闻众生，我们这种多闻不叫真的多闻，是喜欢呐用思义心巡视各种的语言，然后在那边争论我对还是你对， 这种人就叫大论师所为。大论师本来是一种方便，可是呢，论师就会有个问题，留在知见，可是不起行，不去证圣义。这种问题，佛就要说般若经，令他起行。起什么行？方便行。为什么？论师喜欢智慧，好圣义，不起方便行。于是呢，他就内心没有正量，对不对？还是外道。你不管得多少智慧，还是外道啊。为了让这些人真的成佛起见，成圣道起见，讲般若经。所以般若经呢，不是让我们研读的，是让我们真的照妖镜的。所以我经常讲，般若经是最好的照妖镜。几乎我看到宗教现象，没有一个逃得过般若经的批判。你在般若经面前呢，一法不得立。你才有一点点傲慢心，觉得哦，我这样是对的。一看般若经就要放下，所以他是解见碑啊，把我们心中那些疙疙瘩瘩的东西，真的要抹平了、啊，放下。这是第十七。好，这段文其实也蛮多，因为他说故事，其实感觉很长哈、哦，其实不长，讲的是长老番之得度的故事。好，再来二十二页，二十二页，第十八。第十八，好，第十八的副次第二行，欲说诸法实相是这个科的科名，这个你们看文就知道了。什么叫诸法实相？空无相无作就是诸法实相啊！啊，空无相无作就是入涅槃，所以涅槃就是诸法实相。讲白就是这样。为了要广说涅槃的性相，以及入涅槃的道次第，这是第十七个、第十八科。好，第十九科，啊，欲我们众生修无增三昧。倒数第四行下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正处，一个是不正处，那就要拣择什么？拣择无正嘛。所以学般若就是要学无正。无正论啊，正有好多种正啊，那底下文就有讲啊。好，再来二十三页中间二四六行，于经中多以三种门说诸法，那段文有没有？好，这是第多少？二十。啊，欲说非恶法门，也就是无恶法门了、啊。讲一切的恶法，都是要显现非恶，就是无恶。讲一切的恶法，就是世俗的分别法，就是要显现无恶的 无分别的圣义地相。所以第二十项就是要说无恶的圣义地相。可是无恶圣义地相不可说，所以只能从哪里说？从一切的恶法啊，恶法什么，三法什么，四法什么，哦，广开各种法相，然后由这样来显了无恶圣义地。好，再来第二十一项是最后项，以义法门说法门啊，以义法门说法门，就是从倒数第二行二十三页倒数第二行复次最后一行，今欲以义法门说四念处。为什么讲义法门？因为他在阿含经的时候讲过四念住了，对不对？阿含经所讲的四念住是声闻教观的理趣，而大乘和理趣一样要修四念住。他讲两个意思，第一个要劝菩萨行者也要修四念住，可是修四念住的理趣不同，所以他为了要用差别的法相来说四念住，所以最后还是要劝修四念住，可是要依大乘理去，不依声闻理去。所以最后结劝四念处，但是用义法门修学四念处。所以整部般若经就是用大乘理去说明如何学行四念处的一部经。所以这部经讲什么？讲般若的正见。行是什么？四念处。所以般若的正见行四念处。你般若正见决定你的理趣，四念住就近解脱，对不对？把整个这个教理行果无偏断啊，无偏废的，如实教导给三乘根器的众生，以三乘法度一切众生的人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有人在辩呢、啊，回小向大，回小向大不是我们的事情，回小向大永远是佛的事情。 佛说声闻教官令声闻种姓的人得涅槃，怎么会讲像他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今天做学问人要辩的这事情。你这边辩半天，什么时候会讲像大声闻教官的行为因果跟大乘的行为因果怎么对位，我们的七弟是不是等于他们的阿罗汉，这些事情都是不必要谈的，这些事情都是佛的事情，等我们大家都成佛了，我们自己就知道该要怎么做，所以不是我们今天在还没有入地以前要干的事情。真的按照这21个缘起好好的学习般若，才是我辈在性位地位学习性位的法行应该要做的。每天检责你有没有偏看这21个缘起啊，所以有可能的话你把21个缘起啊做成一张小小的表，把科判呢、啊、自己回去读一遍，其实文很多故事啊其实不难，唯一难的地方就是四悉檀那里啊，四悉檀其实也不难，也只有第一悉檀那里稍微要解释一下而已啊，所以这21个缘起其实是读所有般若经的人应该要先读的东西，要用这21种态度跟心态去求般若道，般若道才不会变得奇奇怪怪。所以现在很多奇怪的学法者，他那些心态跟知见都有问题，为什么？不晓得为何学佛，什么是佛也不知道。所以啊，真的不读般若经，我就觉得会有很多邪见啊。般若经是很好的一部经，那在这边呢，各位相劝，如果愿意的话呢，从今日起啊，天天受持般若经啊，用什么方法？用你自己的因缘，自己调整一个适合的方法，好不好？好，那我们一样哈，下礼拜我们还是第一节课讲三会品，第二节课呢讲四悉檀，这是下礼拜的进度。我每个礼拜都会挑重点说，因为没办法消文嘛，消文就请听 MP3 啊，所以你们下课的时候稍微讨论一下，看要不要一起去请啊，那法宝就交给你们自己去请啊。